各位好，今天8月19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这段时间呢，广州那边呢不是出了一个叫鸡孔啃哑热的病吗？这病我当时一直念不太利落，就是我这念了好几次了啊，我这现在记住了。原来我一直管它叫肯德基热，这个当然对不起肯德基啊，是这个很正常。那个这个病比较绕口这个名字。那这肯德基热，那个鸡孔啃哑热呢？它是这样的，就是一个人和蚊子，然后再到人的这么一传播，啊，由母婴传播、血液传播，但是呢，没有人接触人的传播啊，又是这种无人传人的现象的一个传播的疾病。那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呢，就等于是迅速的开始蔓延。其实说起来迅速呢，也没特别迅速。就大概在什么程度上呢？大概我看了一眼，比较新的一个报告，说有个8000人的病例。症状大概是什么呢？发热、皮疹、关节痛，对吧？就有点像感冒，就是比感冒当然要严重一些了啊，因为关节痛是感冒的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症状。那一般呢也没有什么特效药，除非有疫苗，否则的话呢，基本上而言呢就是算是，只能够对症治疗，比如吃那个胰腺水杨酸呢，然后控制发热之类的这些东西。这些玩意儿这出来以后呢，我们就看到当地政府一下呢就突然一下跟扎了根针儿似的，就一下嘣儿就蹦起来了。蹦起来之后呢，就开始又把原来这个新冠这一块的给整个的复制一遍流程。怎么叫复制一遍流程呢？就是叫做一般来讲呢，叫做我把这种人呢称为这种防疫爱好者，或者说呢你正规一点的叫过度防疫。都大概什么样的措施呢？就是把这个那叫什么水盆儿啊，什么包括像是养鱼的，包括像是这个养那种水培植物的，然后呢各个地方的这个积水点儿，然后呢包括水井，包括家里的菜地，哎，包括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就全都给你填了。我看有一哥们儿的那个家里弄点那个种的那些菜，其实它不是一个水培蔬菜嘛，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就是普通的地栽的一个蔬菜，然后呢把地也都给刨了，然后铺上水泥，那水泥铺的反正手艺是稍微炒点吧，大概跟那个当地官员他们家坟头差不多，大概也就是这样了。这种事儿吧，弄完以后呢，就大家就会觉得说这帮人是不是疯了？哦，对了，还得另外说一个。就现在呢，把下水道口那地方啊，哈，就都给拿那个叫什么防蚊网或者是纱窗，就反正那个材质的吧，就都给糊上了，那就防蚊的措施。然后你会觉得说，这帮人是不是一帮傻逼啊？对吧？你这个脑子是在想什么呢？尤其是这最后一个措施，当时我看的时候就有点晕。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哈。就是你一旦把这个东西给它，就是这种污水口给它封上之后，那广东那一边这个经常下雨啊，下雨之后呢，那这水流不畅，各地就该淹水，淹水的时候呢，那就留下更多的这种蚊蝇滋生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小水洼。那你我们都是这水下去不本身它就容易就内涝，然后你再把这块给封上之后，那各种各样的杂物堵塞了这个下水通道，可不就这结果吗？就是你防疫爱好者的这种思脑的这种思维模式，你完全不能理解，然后就把这个等于是多出一些各种各样的，哎，蚊蝇滋生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天然的一个小培养皿。那这个东西你觉得它对这个防疫有任何好处吗？肯定没有吧。但是呢，人家不这么想，人家觉得呢，那些蚊子呀，哈，都是像地精似的，它平时都生活在这些这个下水道里，然后呢，它只要是我把这下水道的口一封上，它就被封在了这个整个通道当中。哎，你就跟那个谁，就是跟那个当年打地道战似的，我只要把你所有的口堵上，你不就出不来了吗？那当然，现在哈马斯也干的是这活儿。那以色列呢，倒是这方面比较干的比较好，就是直接把地道口堵上。你要不然呢，你求救；要不然呢，你就在里边死去了。这个也是，这当然也是一招了。 所以呢，像这样的这个防疫爱好者们就出了这么多的主意，就把各种生活呢给闹得一塌糊涂，包括上门去抽血，对吧？已经有的这个叫什么？就是当地的人已经快急了。说我家里没大人，你上门就去给我孩子抽血，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呀，你拿着血样或者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你都是怎么回事，你赶得上来就当然也会这样了。还有现在呢，就已经开始各个都是在检查这个，也开始抽血了。钟南山，哎，咱这带货高手钟南山已经又出来这个检疫的这个试剂了，包括什么反正抗体的测试剂也都出来了。 OK， 好，那就回头我们一想呢，就特别像什么呢？就是当年的这个新冠疫情刚起的时候，武汉肺炎吧刚起的时候，这个当地的这个措施惊慌失措，然后呢用各种各样的这种手段来进行这个过度防疫。当然这个东西跟武汉肺炎刚起的时候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呢那个时候呢大家都还没有特别的把这个就是应对手段没有这么多。现在已经变成什么呢？就是它的应对手段已经是非常之丰富，经验也是非常之丰富，而且这时间是比较应该说没过两年嘛，所有的东西呢都还在，对吧？如果你得过段时间你看着这边的都穿上了这个大白，你就会觉得说这个时光是否有所倒流，我们是不是又回到了当年的那个几年前的那个时间里。这个就跟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我中国经过了几次大的疫情，就是从2003年的时候开始就有一个新那不叫新冠，那个叫什么来着，反正也是肺炎的一个分支吧，啊，这个冠状病毒也是冠状病毒的一个东西。然后呢，到了2000年新冠，然后现在又开始弄这事儿。那为什么到现在突然一下中国对这个疫情这一块儿哈、啊，就这么重视了呢？其实啊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主要还来自于啊上边的某种程度的压力，这是第一个跟大家说的原因。因为呢，这一段是因为疫情这件事呢，应该叫做疮疽痛深，一下呢就把中国的这个整个经济虽然是在一个下滑的一个周期，但是整个又给它加剧了一下，它整个是加剧的。然后呢，那个损失是非常非常大的，它不光是这个经济上的损失，还有原来的我们就比如说吧，我举一最难的例子啊，这个损失在什么地方？那个医保呢，大量的医保的钱就已经挪到了这个原来这几年疫情当中的，包括试剂，包括这个核酸检测，包括这个口罩发放，包括其他的一些，就是这个比如说方舱医院，大量的钱被挪用到这里边去了。那医保这一块的被掏空，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那这是仅举一例啊，这还不算其他的一些例子。正经八百的生产型的这个东西，咱还不算，因为这毕竟这两年在逐渐的恢复当中。那像这样的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对各地呢对这个防疫工作呢就已经提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种程度上，因为中国有几级的防疫嘛，现在这个还不是一个很高的级别，那到了高的级别说不定就做了一种更过分的响应。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啊，就是呢领导同志们对这么重视的原因呢，是因为在整个的这个大环境当中，它这个东西呢是关系到它的前途的。你甭管是，因为我原来跟大家讲过，就是好多就是我们这帮官员呢，他对于什么是对负责的呢？是对上边负责，权力来源负责嘛。那上边呢，给他经常有这种考核。如果你考核在这方面出问题了，比如说你让疫情扩散了，这个就属于在考核当中重度的一个失误。就是他的这个可能是自己整个这个生涯呀就会出问题。对，所以呢他对于这种他怎么才能应对呢？疫情这个东西呢，它不一定是啊你人为能够控制得了的，就像当年的这个武汉这个是一样的。武汉这个东西虽然有可能在初期的时候被控制，但是也有很大的可能根本就控不住，因为只要有人传人的这种病例，它尤其是通过空气或者是通过空气或者呼吸咳嗽之类这种传播，你就很难能够控制得住。那但是你要是只要是说你控不住这东西，归在谁呢？归在领导头上嘛，对不对？你防疫不力， 那怎么才能够把自己防疫不力的这个罪名稍微推卸一下呢？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就是啊，我把所有的东西做到极致，就是他哪怕做到足够荒唐、足够傻逼，他只要把这东西做到了，就上面的人就至少这方面他不能说什么。因为防疫不力有两种模式，一种呢是这个确实是这个传播你没有办法，对吧 ？OK， 好。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干了多少事儿，这叫相当于什么呢？就是说屡战屡败，对吧？这是听着就是一个特别操蛋的事儿。那屡败屡战呢，听起来就比较是不是属于那种叫应该叫什么屡败屡战就特别励志。就相当于这个可能大家还没那么应该说没有这么印象深刻。再给大家举个例子，这说话的话术不一样啊。那一个大学生，对吧？当了失足妇女了，这件事儿大家是不是觉得哎呀这个挺不合适的？一位失足妇女，对吧？在上大学，你听着哎，通过自己努力去上大学，通过这赚学费。你听着这个是不是就听着可特别励志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呢，在中国的官场上而言呢，哈，你是屡战屡败和屡败屡战，或者是哦，不管你是上大学还是那个去当失足妇女，这都不重要啊。就是，但是它一定要是后者，它一定不能够是前者，对吧？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些东西，我只要做到极致。哪怕做到荒谬的程度，只跟上边我也能够有一个交代，这就是给上边的一个交代。所以呢，他们所干的这些事儿，从来就不是通过这个科学的，对吧？你要但凡是科学，那你就这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说，人家说社会主义是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肯定不是科学，对吧？科学都用狗做实验嘛，对吧？他都用人，那肯定不太合适。那像这个科学就在其后了。你说他有没有明白人说这是一个特别傻逼的事儿？比如说把下水道口都封起来，然后呢，整个让城市泡水，对吧？这算不算傻逼？算。但是呢，谁会说？没人会说。领导会不会听你说？这也是个问题。就像那张文宏似的，那张文宏他是不是一个很牛逼的科学家？对不对？至少他是一个专家吧？有多少人听他说的？没人听他说，对吧？你比如说我当年说的时候，那我说这个病毒，新冠这病毒将来会跟人类长期共存，对吧？他那个大概新冠就是刚刚那个封城的时候，我就说这句话了。我没什么，我说了没有用，对吧？肯定是因为我不是专家呀，我只是从一个直觉上来觉得。那张文宏说的也有吗？也一样没用，那都是一样的，都差不多这样。所以呢，像这样的这种事情，就是他一定会按这样的模式来做。还有一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原因是这样的，就是中国的这些官员呢，对于社会服务体系而言，他们呢是没有这个太多能力的。你别看现在中国，哎，好多人跟我说，哎呀，说散人，你这话说的不对，说中国现在的这个政府的服务啊，已经非常好了，特别好。那个什么一站式服务啊，然后呢给你各种各样的东西弄得挺齐整啊。说真的啊，这个只是达到了什么呢？达到了我们现在在国外生活的这个公务员服务体系，整个社会服务体系的下限。当然国外也有很多毛病，这个我不否认啊。日本这块官僚主义也很严重，那美国那边有人可能就举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飓风完了以后，对，都出问题，到今天如何如何，你可能举例子，国外也有这毛病。但是从整体而言，你中国玩的最好的对社会服务的这一套体系，也就是达到了发达国家的下限而已，最多算是60分合格，也就到这儿了，不会有更高的。那但是他们对什么样的东西最牛逼呢？是对社会的管控体系最牛逼。就是你只要是想把社会去进行管控的话，他的这个能力是远超于这整个这个其他的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是他最牛逼的地方。你给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在新冠疫情的时候，那中国说不让你出门，你就不能出门，对吧？上海，中国这个地下室的天花板， 那他依然夸叽就给你封在里边，你有招吗？没有招吧。那各种各样的整个的就是叫什么，就是社会活动几乎是断绝的。这么多年这么长时间了，日本从来就没有这种事儿。他比如说我跟大家举过这个例子，就是那弹子房，就是帕琴宫那个东西，那个玩意儿居然有就不听日本政府的。你说让我关张，老子不关你能怎么着啊，对不对？还有一堆的那个一堆的叫什么玩帕琴宫这个东西，是那个玩上瘾的那帮老灯们天天在那排队，不搭理你这茬。那饭馆呢，说是你八点以后不能营业了，那每天如果你不营业的话，每天补你6万块钱，6万日元，对吧？好多小饭馆一天的利润哪有6万日元啊，你不是开玩笑的吗？但是就真的是这个就有些的就不听你的，有些听了就拿到这钱了。我跟大家这儿讲一个笑话啊，这不是笑话，就是说一个事儿吧。就居然当时有一些中国人在日本，那为了这个补贴，他开一个小破馆子，就是那个馆子几乎都没有装修，但是呢，他报上去了，说我这开了一馆子，然后呢，就干嘛呢？就拿这补贴，居然就挣了一笔钱，一天六万呢。他如果写着全年无休这种馆子，那这个一个月就是180万，180万的话，这个、有几个月发的好几百万就到手了。但就有人干这种事儿，真的，或者是一个档口，他都算是档口的那些馆子，就是立吞的那种。各位可能不知道，就是那没来过日本不知道，就有那种立吞的馆子，就是站在那儿吃饭的、喝酒的。他开那么一个，那地儿多小啊，对吧？装修也没什么，那咣叽就几天的功夫就给弄起来了。然后一通过检测，然后就他就可以开张了，开张就关张，每天拿6万日元补贴，就居然干这种事儿。那这是日本他们这些人这些地方干的事儿。那这个管控社会的能力跟中国政府比相差极远。那如果说一个人你想干什么事儿，你会用自己什么样的这种方式来干呢？当然是你最舒服的方式，或者是说你最强的那种方式。那中国政府是没有这种能力进行服务型的社会工作的，那他干嘛？他会的最多的就是强力的管控。就比如说你像在那个在国外，你进我院子，把我院子里的这些我自己这个我这种的水仙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然后呢，包括我这个院里开的这小块菜地，对吧？你都给刨了。这个东西你得是一套的法律手续，你才能够有可能干这件事儿。甚至于你真的要去来这喷药，你也需要有一套专门的应对的这种包括法律包括手续，你才能干这些事儿。那中国不用，中国的直接可以让街道过来，你给我去刨了它，我现在给你袋水泥，你给它糊上就可以做这种事儿，就更别提然后直接上门，然后去直接抽血，也更别提直接的去把这个让大家去那个检测核酸，就是钟南山新开发的非常快的开发的这个带着核酸试剂又来了，哎，大家都是这么说，那都不会有这种事儿。这个就是两边完全不一样的整体的社会环境。那至于说到底是哪边更牛逼，哪边更如何好还是不好，这事儿你看怎么讲。可能就有人跟我这节目如果这么说的话，肯定有人就得说你看中国这几年这个抗疫对吧，哎，抗疫的这个工作是不是卓有成效，你自己算去吧，是不是真有卓有成效。中国所有的这个比如说疫情死亡的，在美国或者在日本，是只要是身上有这病毒，你不论是并发症也好还是怎么样，他就算是这个死亡，这是他的统计方式。中国只要不是这个病毒直接致死就不算，而且他还不算什么，不算很多的这些病症，就是比如说这个抗，就比如说叫其他的一些并发症或者老年疾病或者怎么样，这都不算。只要他身上有其他一个病，那这就不算在整个疫情死亡当中。突然一下直接开放，对吧？因为看着大家已经封不住了，白纸运动已经起来了，对吧？突然一下没无准备开放，没有任何的准备开放， 我不是说开放是错的，而是无准备开放是错的。然后夸一下开放，那个死了多少人？有任何统计吗？至少文革死亡，或者是说三年那个大饥荒时候死亡，那多少还有个统计数字。但是像这样的疫情的这种事情，它的这种死亡是没有可能有任何的统计数字的，而且是一团浆糊。现在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把很多的这种资料，它会销毁，它不让你再去把这个东西再给挖出来，就大概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像这样的这种社会管控以及它的这种后果，它是能够吃得下的，它也不在乎你这个，所以它就可以把肆无忌惮的把你所有这些东西给他这个你的财产，或者是跟防疫完全无关的，对吧？我们都知道，这个再怎么样，这蚊子它也一般来讲，它是有水的地方。你家里是个菜地，那它那菜地还得松个土，它最多有点潮，一般来说不太可能在那里吧，对吧？而这还不算这个，因为在下水道呼这个防蚊网，它也造成的这个其他的一些问题，那形成那种水洼什么的，那他不在乎，他就一定可以这么干下去。所以我现在就觉得说，中国的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有两句话。第一个呢，就是在天安门城楼子上还挂着咱们蜡烛的画像的时候，中国就变不了。第二是什么呢？就是说只要是这个画像还挂在那儿，中国所有以后的防疫措施还都是如此，因为它没有其他的方式。从权力的来源，它就是如此；那从他们擅长的东西，它也是如此。至于说你说什么服务型的，包括其他一些，我给大家举一例子啊，比如说吧，疫苗这个防这个东西有什么方式呢？防这个病就是一个是环境管理。环境管理也不是这样的管理，对吧？它是定期的清理积水容器，它也是只是将那个水桶啊、有水的花盆啊、然后轮胎啊这些地方，那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长期的社会管理的一个能力，这中国政府是不具备的。它具备的是突如其来的运动式的管理，就像当年除四害是一样的，苍蝇、蚊子、老鼠、麻雀，他妈的麻雀招谁惹谁了。大概就是这样。那处理垃圾啊，覆盖水井啊，这些东西都是在那其中的。那这个东西长期而言是一个工作，但是他不愿意做，他现在干的都是运动式的，这是一个。那国外还是什么化学防治？化学防治也并不是像中国那样的。中国我们知道它的化学防治往往会是什么呢？就是普遍的这种喷洒。而且中国的这个所产的这个所谓的杀虫剂或者怎么样，是毒性相当高的，跟国外的这些有强制力的让它毒性没那么高的杀虫剂是不一样的，因为它追求一个效果。我到今天就是中国的杀虫剂或者是说包括其他的农药之类的，有两个极端，要不然就是这个致死性非常高，伤害性非常大，农残也留得特别严重。就那你别看它标的啊，标的是没有意义的，它实际的作用为什么？因为它要求它一个效果，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它如果没有这效果，农民不买。另外一个就是喝百草枯都能当那个可乐，就是那是假的。所以中国的杀虫剂也是出问题，就是它大面积的喷洒，如果它是中国产的正品的话，对整个环境的伤害是非常大的。这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事，而且并且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它这种喷洒是一个完全是无目的全覆盖的喷洒，就是因为杀虫剂这东西，如果你要是留在，不论是留在土壤当中还是挂在叶片上，很多的这些有益的这些虫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动物或者是其他一些这种爬行类的东西是会受到极大伤害的。在国外使用这个玩意儿不可能这么直接这么喷，或者是说你如果这么直接这么喷的话，它需要一个非常非常这个严格的论证过程。这个是在国外都是这样的，那中国不是，中国就是一个普遍型的，就是地毯是覆盖的，火力覆盖，哗全给你喷上。至于后期这些玩意儿它有多少残留，对环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不管，它都是完全不管的。 你的宠物死了或者怎么样都不重要，甚至于就是你看像那个像在新冠的时候，武汉肺炎的时候，那些东西，那些人形两脚兽去杀那上门扑杀那些小猫小狗，对吧？这是一个多操蛋的事情，那这种事情他都干得出来，这个一点这种杀虫剂的污染会怎么样呢？没什么关系嘛，对不对？那些东西死了就去死了吧。但是他就没有想到，他是即使是在城市当中，或者是说在城郊这些地方，所有的这些生物形成的一个生态，也是跟人类是息息相关的。蚊子是灭不掉，是不可能灭掉的。你记住了，人类灭了，蟑螂、蚊子、苍蝇也灭不了。那但是它很多以它们为生的一些生物，它们就会没有了。他们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那比如说你说城市中当中的鸟，或者是城市当中生活的一些小爬行类，小壁虎啊什么这些东西，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蜘蛛啊诸如此类的这些东西，他们就有可能销声匿迹。他们要比这些蚊子之类的要脆弱得多，生存策略也都完全不一样。有些那个生存策略就是我只能生这俩蛋，对不对？那其他的就其那生不了太多，那孵不出来会怎么办？这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中国的这些玩意儿，你只要看他们这些防疫爱好者们，就跟就是基本是一帮只求临时交，这没有任何的长期规划，没有任何的对整个社会的负责，他们只负责于什么？只负责自己的官帽以及短期的指标，对吧？那这回只有一个算是一个好事，就是咱们圣上这一回没有跳出来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我相信呢多少呢对这种疫情呢还是有帮助的。为什么？如果他真的再跳出来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话，那这种防疫的这种措施很有可能再次升级。咱们圣上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他如果不干事儿，是对他如果不对某个领域说三道四，对吧？不去做一些事情，那真的可以说是对这一个领域里最大的贡献，这是他的最大的最这是他最应该做的事儿，但是他一直就没这么做嘛。哎，但是他这一回并没有说要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那多少呢？还给这种防疫呢留了一丝，让大家有一丝活口。要不然的话呀，真的，我觉得现在广州说不定或者佛山说不定已经封城了，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